阳光普照，我们的心欢喜快乐，可以到你的圣堂一同唱诗敬拜，听你自己的话。这个时候求你帮助你软弱的仆人，可以把你的话讲解得清楚流利，使我们听众也有个受教的耳朵，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让我们每一个人同得造就，把这短短听到的时间交在你手中，除去撒旦搅扰的工作，让我们一心一意聆听你自己的话。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是什么日子？几号？1月20号。美国的宪法是美国总统宣誓就职，总统就职典礼。但是今天是礼拜天呢，好多人要做礼拜，所以在总统府，在白宫里面举行一个简单隆重的宣誓仪式。那么 ceremony 是明天才举行的，意料会有80万人来参加，单单保安人员就有13000人。不错，现在正是这前交替的季节，不单美国，中国大陆18大刚刚过去，习近平主席上任，那么日本的自民党安倍晋三重新掌权，南韩选出第一位的女总统，我们教会今年的执事群也有突破，有5位从来没有做过执事的，今年他们愿意献上他们的时间精力来做执事，还有一位女执事呢，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消息。有这份，当然就有这钱，所以借着权力交替的季节，让我们来反思一下我们在教会当中的侍奉。现今的时代是强调团队的侍奉，不同背景、不同个性，甚至不同的属灵程度与属灵经历，我们都要在主里面一起同工，所以需要大家的努力追求和谐。所信的，我们都在基督里面同有一个生命，同有一个指望，也向着同一个方向目标，要努力引领在三角华人士其中不信主的人，要带领他们来认识主，归向神，给让教会可以日渐增长，荣神一人，那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所以今天我们所要强调的主题，是在和谐生活当中所需要的属灵的能力与属灵的智慧。那刚才所显读的经文当中提到了好几种动物，你们算一算有好几种动物，多少动物耶利米以赛亚、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单单一节就有提到多少种有六种动物，但是我们强调的是要4种，下面的4种，因为这个马跟鹰呢是代表能力，那么蛇跟鸽子呢是代表属灵的智慧。那我们先注意马太福音10章16节有提到另外两种是作为引言，两种动物是作为引言。那么这一章马太福音10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是主耶稣非常重要的一个讲论，是主耶稣差派撒勒门徒去传福音，那么给他们权柄能力，能够疫病赶鬼，也讲了不少劝勉的话。那么重点呢就在16节， 我猜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有一次啊，有一个弟兄啊，把这节经文啊读得太快了。他怎么读到呢？他说狼进入羊群。那么羊进入狼群呢，已经够危险，如果狼进入羊群呢，那就更可怕了啊！不是羊群马上要四散逃跑，我们传福音的人竟然成了狼来了，人都走掉了，如何传福音呢？哎呀，我们用餐的时候啊，还会狼吞虎咽的，实在不够见证。羊是驯良的动物，狼却非常的凶猛，表示主耶稣差遣门徒们去传福音的地方是何等危险的地方。正如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复杂纷乱的时代当中啊，你想中东的战事没有停止，当然最近在阿尔及利亚的恐怖事件，哎呀，实在看见人心的败坏，诡诈险恶。那我们在这些人当中怎么样为人，怎么样生活，才能够完成我们传福音的使命呢？那么马出现在耶利米书第十二章第五节，说耶和华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作累，怎么能够以马赛跑呢？那么这里同跑，跑有两次，一个是跟步行的人，如果跟步行的人你都觉得很累的话，那么你怎么能够跟马，怎么跟马赛跑呢？那么我们就要先，这个当然是神劝勉警告耶利米的话语，那我们先了解一下神如何选召耶利米来做列国的先知，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是怎么样呢？耶利米先知被称为流泪哭泣的先知，因为他爱国爱民，也有忧国忧民的心，忧虑的忧。那么耶利米生于忧患，也长于忧患，所以他的个性呢，比较懦弱，比较内向，比较敏感，但是神却给他非常重的托付与使命。那我们看第一章十八十九节，他说我今日要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啊，这个是好坚强的人，你要与全地犹太君王首领等等，那么要反对你，不但百姓反对你，那么那些当权者，执政当权者都要攻击你。那么这是什么呢？那么步行的人就是讲到他的家人，他的家同乡的人都在那边误会他，反对他，那么他都如果觉得都不能够胜任的话，那么如果当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都攻击反对他的时候，那就是等于以马赛跑呢，怎么能够应付呢？那这里我们就看见神给他的托付和使命是非常的重，也是在这个危险的当中，那么他怎么样去胜任呢？那个时候如果我们看历史，我们就知道他所处的时代，那个时候强大的巴比伦军队已经毁灭了北方的亚述国，也已经打败了南方的埃及，现在正朝着犹大国过来了。那么先知耶利米呢，他奋不顾身的为着国家的民族的命运，他在那边呐喊，他高声疾呼的要以色列人，你们一定要悔改。虽然他有热烈爱国的热忱，对自己的同胞也有深切的同情心，然而没有人愿意听先知诚实的呐喊。耶和华讲得非常清楚，第一章中要耶利米出来做先知，要他施行罢除 撤回毁坏倾覆，先要做撤回的工作，但是又要重新建立再制。神给他的使命是何等的重要，要他在乱世当中做中流砥柱，忠于职守。那么刚才讲过，以步行的人是他的同乡的人反对他，那么以马赛跑呢，指国家的当权者要来反对攻击他，他们都不愿意听先知的呐喊，在平安之地，在平安之地步行啊！如果你尚且就累就的困难的话，那么在约旦河的丛林当中，约旦河的丛林当中就是有野兽，有许多野兽出没的地方，非常危险的地方，你怎么能够行呢？这是神对他的鼓励，给他的挑战。总是面临强大的仇敌攻击反对你，好，你不能退缩，你要只能够奋勇向前，因为神应许要与他同在。那其实最后当巴比伦攻破犹大的时候，但以理与西决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耶利米还是留在贫困的犹太当中，但是遗传说到他年老的时候，他被掳到埃及，死在埃及，完成神托付他的使命。当一个人拥有积极的人生目标的时候，他的生活就充满朝气活力，有向前努力奔跑迈进的活力，有战胜困难的活力。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所说的，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前不像打空气的，就好像要参加 Olympic 奥运会的每一个运动选手啊，他们个个都是精神充沛，精力旺盛，每一天都在那边操练自己，非拿到金牌银牌不可。比方说平常一个人要跑一个 mile， 要尽量的跑，至少要花四分钟，这个是人体力的极限。但是在奥运会当中啊，人里面就有一个隐藏的潜在力，他可以要求突破，要求突破，他就一直操练自己，所以三分钟五十九分，五十九秒。三分钟五十八秒，三分钟五十七秒都可以突破的，为什么呢？这些人都是每天在操练自己啊。你想这些人不是以马同跑吗？不是以马同跑吗？现在我们看一段圣经，是先知以利亚的经历，王上啊，你看这几节，那个王上第十八章啊，记载以利亚在加密山顶跟四百五十个巴利先知挑战，他得胜了，他的祷告神听他的祷告，火降下以后，他又为这个以色列国，当时已经有三年零六个月没有下雨了，所以他求神降雨，所以他就恳切祷告的时候，他叫他的仆人，你就上去，那个时候还是在山顶上，在加密山顶，叫他看一下天上的乌云有没有出现。那么跑了七次，来回七次，就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好像人手那么大。以利亚就告诉你去告诉亚哈王，当时以色列王就是亚哈王，你当套车下去，你要回去啊，不然你就会被打大雨所阻挡，是真的。突然间黑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哪里去？回以色列，耶斯列是他的王宫的地方。但是我们注意46节非常好，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要奔在亚哈前头，他也是一直到耶斯列的城门。我问 他是跟马赛跑吗？亚哈是套车坐马车，是不是？一定是坐马车的。那么以利亚呢？奔呢、啊？奔，用脚跑啊，用脚跑，但是他跑在前面，跑在前面。那么这个是一个例子。可能我们看过那个 Ben Hur 那一部电影啊，不是有马车哦，那个赛好紧张啊，在那边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的。那么这个时候啊，以利亚也是跑在亚哈的马车前面。那么这里我们看见第以赛亚书四十章，我们回到以赛亚四十章，这里是描述，这里我们要先讲了，可能按照自然界的自然的现象，我们不可能以马赛跑，但是在树林超自然的境界当中却是可能，就是以利亚做到了，是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那么但是我们就用四十章来做例子。那么以赛亚四十章这里有几节，一个重要的字眼，两个字眼、啊、出现好多次，疲乏困倦，出现好多次、啊、疲乏困倦。那么当然前面是描述神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是伟大的神、啊、是无可比较的神，神是全能全知全在，偶像都算不得什么，地上的君王审判官都算不得什么。但是在这里描述神的能力，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基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神当然不疲乏不困倦也不打盹，这是跟自然界的现象有一点不同的。平常人劳动之后或者运动之后，我们总会疲累疲倦，甚至我们连来教会听到都会打瞌睡的，都会打盹的，是不是？那但是这里就讲到一个精神非常旺盛的少年人，少年人你看第四三十节，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少年人本来精神旺盛，如果你叫他去爬山旅行爬山了，他非常有兴趣的，一早就起来跳跳碰碰的就跑去爬山玩个整天，不会疲累。但是到了晚上他回到家里他才感觉到疲累，这是很自然的现象。但是在这里讲到一个超自然现象，能够做到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最后两句话，为什么呢？他用什么来做比方？用鹰，只有一句话，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六个字。这些人呢、好像鹰展翅上腾，用老鹰来做例子。鹰是鸟中之王，鹰的形象是独立强壮自由的，人常常会被老鹰的那个雄风所吸引、如果他飞扬的姿态、美妙优雅，他一展翅的时候他的神采威武他的双爪强而有力，这就是老鹰，它可以在几千尺的高空上自由飞翔，渡来渡往，刚毅健壮，还有一个敏锐作业的眼光它看得很远看得很准，比我们人的眼视力大概有七八倍，就是在河中只有大概四五英尺的鱼它都能够从高空看到，马上他就俯视下来，就马上抓到了，看得很准的。那如果有一群母鸡跟小鸡在草地上玩，好几千尺的高就好像乒乓球这么大的，他都能够看得准了。这个老鹰， 但是很奇怪呀、啊，如果老鹰飞在上面的时候啊，这个母鸡啊，母鸡的眼睛当然没有看到，没有这么远，但是很奇怪呀、啊，它会讲就快点，这个小鸡啊，就躲到哪里去啊，在它的翅膀底下。为什么？这个就是人的天性嘛。因为自保是自然界中的第一条定律，所以母鸡也懂得，虽然它看不见，但是它知道有危险来到，它就叫它的小鸡通通过来了。那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这个都是自然界所发生的现象。那么我问，老鹰怎么样重新得力呢？诗篇103:5也还有一句话说，以至于你如鹰返老还童，很老的鹰啊，可以变成像儿童一样，如何能返老还童呢？啊，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宣教士蔡耀明弟兄夫妇，他写过一本书啊，《脱毛的老鹰》。脱毛的老鹰，这个老鹰为什么能够飞得高、飞得远、飞得久啊？它飞翔的力量如何维持呢？据说它每一个7年左右，老鹰必须更换或者更新一次它所有的翼毛，因为这个毛啊被污染的缘故，沾满了灰尘啊，就会觉得非常的笨重了。所以它，如果我们看这个绵羊啊，在纽西兰很多羊，绵羊比人还更多呢。那么绵羊如果这个毛比较笨重了，很多灰尘，这个有 剪羊剪毛的人把它剪下，那么剪羊毛的人也是可以把它做成大衣嘛，是不是？那么所以就很轻松了。但是那个老鹰呢，你不能替老鹰做嘛，它就必须自己来替，主动的找一个很安全的地方，非常隐秘的一个山洞，自己的嘴啊，用嘴一根一根呢、啊，拔掉它的翼毛，它在山洞里面静养，等候新的翼毛长出来。所以以赛亚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当他所有新的翼毛长出来了以后啊，他就返老还童，再可以飞得高、飞得远、飞得久。他也懂得重新得力的一个秘诀，就是有时候啊，老鹰在高空中飞行，他只要大的展开他的翅膀，他借用一个大气的力量，他自己不必出力的，他就在高空中能够自由的飞翔。好像一个懂得游泳的人，如果你在海中游泳 你游了一下，你就要懂得休息，你就把手打开仰天休息一下，有了力量再游。那么就是这样子，这个老鹰也懂得这个重新得力的本领。有人很有本领才能出众，一天忙到晚，精力非常充沛，他干出许多事来，但是有时他也会觉得 burn out 了，力不从心了。那个时候他就要懂得来到神的面前安静等候。以赛亚也说过，得力在乎平静安稳，等候祷告亲近神。特别当你生活工作到遇到难题的时候，你在神面前一定要耐心等候，不要轻举妄动，不要偏行己路，不要自以为聪明，不需要祷告神，因为认为祷告神也不听啊，那么我不如自己来想办法来解决，结果呢越搞越乱，越乱闯越没有路走啊。有一次科学家爱因斯坦晚年的时候留在 Princeton 大学教书的时候，有一天在校园里面散步，遇到一位当时在大学里面的研究生、啊、他就问爱因斯坦，他说除了原子能、核子能之外，那还有什么新的能源可以探讨的？ 这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怎么回答呢？祈祷的能力 The power of prayer， 这个新的能源是可以去探讨的。弟兄姊妹，同样的，我们必须懂得学习在等候祷告中肯付代价，谦卑地对付自己的老我、老旧人。就好像老鹰啊，把一根一根的毛拔掉的时候是非常的痛苦，那么让新的一毛，那么我们经过对付老自己以后，让新的生命可以在我们渐渐更新，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重新的立好。我们就回到马太福音第十章，时间不多了。这里讲到主耶稣差派门徒们传福音的地方是非常危险，羊进入狼群当中，所以要什么？灵巧像蛇，寻两像各子。做人一方面要精明能干灵活，有思想有智慧，不随便乱创，做事有条有理，有头有尾。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要诚实、圣洁、良善、公义、正直、光明、磊落。好，现在我们进一步来思想这两句话。灵巧像蛇，蛇的灵巧有一个特点，它的动作非常快，甚至比我们的眼力还更快，是不是？它如果要去抓他的对手的时候，很快，我们眼睛还，他已经在嘴里面了，敏捷机警。今天的时代，一切讲究快速，快就是爱惜光阴，智慧人一定善用光阴。所以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五节说，你们要爱惜光阴啊，用智慧与外人交往。爱惜光阴就是珍惜生命，让生命活得有意义。在现代人类的活动当中，构成一个人的伟大因素有两点，就是能力与敏捷。能力包括你的学识、才干、本领。伟大的人都有做事非常敏捷又准确的一个习惯，不浪费时间，不拖拖拉拉。有一位兽医啊，他叫他的助手给马吃药。这个兽医啊，吩咐的非常仔细，他就告诉他的助手啊，你首先啊，在马嘴里面啊，插一根很长的管子，那么管子的哪一面呢，你就把药盐呢，就放在那个管口那边呢，你就用力一吹呀，药盐呢就会掉进马的食道里了。这个助手听了就照办。回来之后，兽医就问他怎么样，马已经把药好好的吃下去吗？哎呀，这个助手啊摇摇头啊，没有啊，是我吃了那个药盐啊。为什么呢？因为马比我吹气的更快，因为他动作太慢了嘛，不够敏捷，不够灵活嘛，所以才会闹出这样的笑话来。人生如战场，灵巧像蛇，也可以用打仗来做比方。进攻方面，如果你打仗，你要进攻，蛇看到要吞吃的对象，一进攻就打中的，速度非常快，对手是逃不了的。那我们传福音也要灵巧，判准了解对方的需要，对症下药，让对方信服，愿意接受我们所传的福音，归向神。还有防守方面，蛇不会盲目进攻，他看见仇敌更强大，自己不能胜过，他就不进攻，只有灵巧的懂得防守。那么上个礼拜我们李长老提到尼西米时代，他们就是回国的犹太人要修建耶路撒冷城墙，那么当时因为有撒玛利亚人嫉妒讥笑攻击，那么要使犹太纷乱，那么破坏他们修建城墙的工作。那么但是伟大的尼西米，他能够留心听他百姓的话。那么现在呢，也看见尼西米非常智慧的安排，一半的人工作，一半的人就要防守，拿枪拿弓拿灯牌呀，昼夜轮流看守，这样就很快的才能够完成工作。 那么闪避方面，如果有什么危险祸患临到蛇身上，他很灵巧的就会闪开躲避。懂得战术的将军呢，不但会发命令叫士兵向前冲啊，但是他有认识到，他如果自己的力量比不上对方啊，他就要命令他的部下向后退。那么士兵也已经被训练好，随时随地可以退后躲避，不是有危险还是去送死的，不是胆怯乃是灵巧。为国牺牲是光荣的，但是不是白白送死的。那么年轻的大卫在扫罗的王宫里面，他不是服侍扫罗王的时候啊，那么扫罗王因为妒忌大卫啊，好几次几枪啊，要把大卫刺死，像做墙壁这样刺死。大卫嘿闪开了，好有功夫啊，几次都没有杀到。所以后来大卫也知道我不能在王宫里面，他也只好逃跑出去。那么他就是这样的灵巧，大卫，不然的话他就落在大扫罗王死掉了。好，最后我们要看到寻良像鸽子，鸽子代表纯洁无罪， innocent 是 pure 的，鸽子是爱清洁的鸟类。挪亚时代在方舟的时候，他不知道洪水已经退了没有，他就先放出乌鸦，没有回来，但是他放出鸽子回来。为什么？乌鸦可以吃死尸嘛，哎呀，到处很多死尸嘛，它不会回来的。但是鸽子不吃死尸的，它一定要会回来，不然的话它会饿死的。那么鸽子也代表和平无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发现战争非常的可怕残酷，世界的人口十分之一都已经死伤了，所以每个国家都盼望要维持和平，不再打仗，才有联合国的组织，高举鸽子为和平的旗帜。和平也是圣灵的果子之一，心平气和，不单与人和睦同居，也能够享受安宁。那么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八福当中也有一幅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那么鸽子也代表善良无害，心地善良，源于行为态度，常说造就人的话，不要出言伤人。在这个充满暴力的世界当中，人心非常邪恶败坏，硬碰硬一定碰出火来。有人吃软不吃硬啊，他硬你硬我更硬，结果两败俱伤。聪明人总会逆来顺受，自己不容易受伤。所谓退一步风平浪静，让三分海阔天空，是自己的享受，是自己的福气。鸽子也代表公正无私 impartial， 对人没有偏见，一视同仁，公事分明，心里正直，不诡诈，不搞手段，不做两面人，不心怀二意，不侍奉两个主，单单专心爱主，侍奉主。鸽子也代表诚实无伪，心血真诚，不假冒，不虚伪，做人实实在在，内外如一，不口是心非，是就是不是，就是是，不是就说不是。在虚伪的世界里面，人只看外貌，忽略了内在的美德，结果把自己打扮成气氛像天使，遇到人强作笑脸，皮笑肉不笑更难看。神不是看外貌，神乃是看内心。做人不必装模作样，要有君子风度，不做小人，做事要脚踏实地。这个就是鸽子如寻良如鸽子所可以代表的。灵巧心良同时要兼有，两个都要兼有。正如过去我们中国人所用的铜钱是怎么样，外圆，外圆里面有一个洞啊，是不是？里面的洞是四四方方的，外面是圆的，中间是什么？是方的。外圆内方，外面指着我们的言语行事为人态度要圆滑，比较容易适应别人， 自己也不容易受伤，好像球一样给人家踢来踢去无所谓的，是不是啊？这个球啊，踢到墙壁啊，它还会滚回来的。那如果你四四方方的东西，你一踢到墙壁，它就停在那边不能再动了，它就受伤了。主耶稣可以做我们的榜样，主耶稣外形柔和谦卑，但是他里面是刚强奋勇铁一般的意志，不退缩，不怕苦，不以罪妥协，不向恶势力低头。他总是被罪人顶撞，恶人苦待，他刚强的忍受，他被骂不反口，受害不受威胁的话。如果有人只有灵巧没有寻良，只有外圆没有内方，变成一个充满诡诈狡猾不择手段的危险人物，就好像杨柳树的柳条啊，柳条是细细的，东风吹来向西倒，西风吹来向东倒啊，他是看风使舵的，是非常危险的人物。有一天为了自己的权柄利益，他可以出卖朋友，出卖弟兄，甚至出卖自己的人格，就像犹大一样，为了30块钱出卖了他亲爱的老师主耶稣基督。如果我们单有鸽子的寻粮，没有蛇的灵巧，就变成太过老实，容易被人欺骗，被人利用的一个傻瓜了。但是如果有人他有灵巧又寻良外圆又内方的话，就好像一根竹竿，一根竹竿一样，也是非常细的。但是这个竹竿呢，你看所不同的跟柳条不同的是怎么样呢？大风吹来的时候它固然会弯曲下来，但是它并不会折断的，它一下子还会折回来，它还会适应迁就环境，因为他的内心由神的掌管，他是真真切切的，他是光明磊落的。一个外圆内方的人，如果发现前面有困难，写作此路不通啊，他不懊恼，他还会找别的路来走。但是由于他的内心是这的，是方的，是敬畏神的，他自然还会走回原来的方向，朝着原来的目标前进，不屈不挠的努力下去，直到成功。弟兄姊妹，我们人都有血肉之体，人的生命也是非常的脆弱，容易疲累困倦。但是感谢神，神是无限的，神是满有全能的，而且在神哪里有说不尽的恩赐，他的供应是取之不竭用之不竭的。只要我们懂得来到神面前平静安稳祷告等候，仰望信靠全能的神，我们就会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在人生的旅途高空中可以飞得高，飞得远，飞得久，自强不息，向着人生的目标努力奔跑，不困倦，不疲乏。我们祷告，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你，你的话是我们的力量，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在一个纷乱的世界当中，我们的心也容易纷乱，生活工作的压力把我们有时候压到透不过气来，让我们懂得来到你面前自取力量。主啊，虽然疲累，我们还是要仰望神，靠神得胜。主啊，让我们学会像老鹰一样懂得怎么样重新得力，虽然一根一根衣毛被拔起来会觉得痛苦，但是借着对付老自己，我们重新新的生命发展，让我们有力量可以飞得高飞得远。求主使用我们 每一位活在地上爱惜光阴灵巧像石寻良相合之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